好，刚才呢我们讲到了啊，三种受，现在呢再进入另外一种有感有爱染的乐受啊。这个受呢一共有九种啊，佛陀在这个受念处呢讲到九种受。好，另外一种受呢是有爱染的乐受。什么是有爱染呢？有爱染的就是跟感官欲乐、感官欲望相应的，叫做有爱染的乐受。我们的感官呢、眼耳鼻舌身这感官呢、然后带着有欲望、有贪欲的这样的乐受呢，就叫做有爱染的乐受。比如说看到爱人的时候啊，然后升起了乐受，然后会执着这个，执着我们的爱人呢，这种叫做有爱人的乐受。那如果经历没有爱人的乐受，对不起，感受有爱人的乐受时，了知我真经历有爱人的乐受。感受有爱染的苦受时，了知我真经历有爱染的苦受。啊，给一个例子哈，比如说呢，一个男孩子啊，他要追求一个女孩子呢，当他每一次看到这个女孩子的时候呢，他心中就会升起了这个有爱染的乐受，因为他爱上她了嘛，哈。那呢，他想尽办法呢去追求她呢，但是呢都不能够啊追到手。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感受到有爱染的苦受了。啊，看到他时候是有爱染的热受，但是追不上手啊，啊，就会感受到有爱染的苦受。那了知呢，我真经历有爱染的苦受。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不会关照，啊，有爱染的苦受。纯粹是有爱染的苦受的时候呢，他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把这个有爱染的苦受呢当作是一个我得不到，所以我很痛苦。那痛苦的时候呢，他就会想办法去解决他的痛苦。那个时候呢，他可能来强硬的啊，或者呢他竟然得不到这个女的呢，他就可能强暴他，或者是杀了他，然后杀了自己，啊，这种在现在这个社会是蛮普遍的了，啊，所以因为这种人呢，他就是没有修习或者没有修炼这个受念处，他把这个爱染的苦受呢，当作是我的，所以呢，他就越来越痛苦呢，最后呢，没有办法解脱痛苦的时候呢，他只好采取行动、造业来解决他的痛苦了。好，业一旦造下来，是伤害了别人，又伤害了自己。啊，所以呢，要懂得观受哈，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阻止我们继续造业。好。那最后一个呢，我这感受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时呢，了知我真经历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接着下来呢，啊，佛陀在说啊，感受无爱染的乐受。刚才是有爱染，现在是无爱染的乐受。什么是无爱染的乐受呢？无爱染的乐受呢，是指禅修，当我们证到初禅或者进行定初禅、二禅、三禅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定带来乐嘛，所以在定中呢，我们有很好的乐受，但是这种乐受啊，叫做无爱染的乐受，因为它跟感官、眼耳鼻舌身跟感官的欲望没有关系，所以叫做无爱染的乐受。那了知啊，当他感受无爱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真经历无爱染的乐受。他知道这个乐受是纯粹是乐受，乐受不是我的。啊，然后呢，如果他感受无爱染的 苦受时，他了知我真经历无爱染的苦受。什么是无爱染的苦受？这个无爱染的苦受是心灵上的啊，心灵上的一种苦受啊。这里呢要讲这个玛哈希瓦的故事了哈。玛哈希瓦呢是精通三藏经典的一个大长老，他所教育出的弟子呢都大部分呢都成为阿罗汉，但是呢他自己却是一名凡夫啊。那他的弟子呢有一天呢就点醒他说，他说啊，法师啊，啊老师啊，你都把我们教导我们呢、啊、成为阿罗汉了，而你自己呢还没有成为阿罗汉，为何呢你不放下这个老师的责任呢、啊、不要再教了啦，自己去修行，那跟我们一样证到阿罗汉。那这个玛哈希瓦听了也是有道理哈、哦，他说我好像是帮人家牧羊的，啊、哦，那没有办法喝到牛奶，啊、哦，这样呢好像很不划算，啊、哦，所以他说 OK 好，那我明天呢就放下这个教书的责任呐、啊，就去丛林里修行，我肯定呢在三天里面呐、啊，我一定会证到阿罗汉。他很有信心，因为他所教授的学生都是阿罗汉嘛，啊，所以呢，第二天呢，他就离开了寺院，啊，去到丛林里面呢修行呢，希望在三天里面成就阿罗汉。那三天过去了，什么成就都没有，所以他开始感受到无爱染的苦受。因为这个爱染，他的爱染，他的我讲没有爱染，因为他要的跟这个感官的欲望没有关系，他要的是成就阿罗汉而已，但是他达不到，他得不到，所以他心中有很强的无爱染的苦受。那三天过去了，刚才之前呢许下了夸了一个大口啊，说三天呢成为阿罗汉，现在三天得不到阿罗汉的成就呢，他也不敢回去了，好、哦，所以不要紧，我再来三个月，啊，所以三个月他又继续修行啊，三个月过去了，也是成就不了阿罗汉，所以又在体验这个无爱染的苦受。他说不行啊，我不没有成就阿罗汉，我是绝对不能回去的，我怎么有脸回去跟我的学生交代啊，啊，所以又来三年继续努力过去了，又没有成就阿罗汉。在七年八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从三天到三十年，三十年过去的时候，他再看自己的境界也是没有阿罗汉的境界。有一天呢、啊，太强的无爱染的苦受啊，太强烈了啊、哦，所以他就坐在树下哭了起来。三十年呢，他已经体验了太多的无爱染的苦受，这一次呢，再也忍不住了，就在树下哭啊，痛苦流泪。那个时候呢，树上呢。有一位树神呐、啊，啊，跟他很久了，很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所以呢，他就化身为一位居士，也在树下，在这个玛哈希瓦旁边的另外一棵树下也哭了起来，跟他一样一起哭啊，啊，那玛哈希瓦就很奇怪，哎，我住了这么久啊，都不知道还有别人呢、啊。所以他就很奇怪，就跑上去啊，往前去就问他说，哎，这位居士啊，你为什么哭得这么难过呢？啊，那这位天神呢、啊、就讲，因为我觉得哭啊，我就可以成为阿罗汉。啊，所以这个玛哈希瓦一听，哎呦，那不是在嘲笑我吗？那等于在嘲笑我嘛，哦。他就知道这个不是凡人呐、啊，哈、哦，他是特地来刺激我的，所以在听了过后呢，就觉得很惭愧，啊、哦，所以马上呢收起他的无爱染的苦受， 收起来吧，不要再观这个，不要再理这个无爱染的苦受了，精进用功啊。然后过后呢，在很短的时间里呢，他成就了阿罗汉。很短的时间已经30年过去了啦，他成就了阿罗汉了。所以在他没有成就阿罗汉之前的30年里面呢，他体验了无数的无爱染的苦受，这种叫做无爱染的苦受。好，那感染如果感受有无爱染的不苦不乐受的时候呢，他了知我经历无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所以呢，这边呢一共有9种受哈。刚开始佛陀讲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过后呢，佛陀再把这3种受呢分为有爱染的乐受、有爱染的苦受、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就6个了哈。然后再分为无爱染的苦受，对不起，无爱染的乐受、无爱染的苦受跟无爱染的不苦不乐受，所以一共有9种受。修行者呢，要修这个受念处要观的。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进入观禅了。好，当你了解了这9种受的时候呢，你要再怎么观呢？要怎么观的更详细呢？啊，要怎么达到这个观禅的境界呢？佛陀说：“如是比丘安住于受，观照内受。”内受是自己的受了，安住于受，观照外受，外受是别人的受。我们自己也有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同样的推理嘛，别人也是一样，也是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你要观自己的，也要观别人的。那你可能会问呢，为什么要观别人的呢？我们要关照别人的呢，也要的目的呢，也是要去掉这个人相、我相、众生相、他人相。因为当我们关照这个内受的时候呢，我们只看到感受而已，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我相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关照外受，我们还是看到人，有他人相，有你、他、我的爱人、我的仇人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观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他们的也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有爱染的苦受、无爱染的苦受，也是跟我一样都是受而已。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掉他人相了。因为很多的执着、很多的嗔恨啊，都是看到别人的相而升起的。所以如果只看到受不看到相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去掉贪爱，也可以去掉嗔恨。好，所以安住于受呢，观照外受，然后安住于受，观照内外受。这个安住于受，观照内外受现在比较快了，因为你已经熟悉了啊，内受、内受、外受，现在比较快一点，又内受又外受，内受外受，一直重复的观照内外内外。我们一般上的禅修法门呢，都是观内的，很少观外的。但是佛陀呢，在四念处讲得很清楚，内外都要观照。因为我们执着啊，不只是执着自己哦，我们还执着我们的爱人呢，我们还恨别人呢。所以要去掉这个爱恨呢，我们一定要观外。然后呢，安住于受，随观生法。随观生法呢，就是你的心安住在受，然后随观不断的观受升起的因缘。受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呢？有2种因缘，一种叫做近因。近因呐，就是最近的因，最近的因缘呐，最近的根本因，最近的因缘。受是由什么而升起呢？为什么会升起受？当我们的眼睛触到色尘的时候，一定会升起一种受。所以呢，受的升起是因为眼触。好， 让我们的耳朵呢听到声音，不管是回放的啊、赞美的啊、音乐啊，还是潮声啊、杂声啊、杂音啊，都会升起一种受。所以那个受的升起是因为耳处啊。那鼻子呢嗅到东西呢会升起一种受，是因为有鼻触的关系。所以呢受的升起啊，它的静音是触，六处 contact 啊 contact， 然后有六种处嘛，眼处身受，耳处身受，鼻处身受，舌处身受，身处身受，意处身受。所以因为这六种受啊，哎，对不起，因为这六种处啊，鼻处、眼处、耳处等等呢，这六种处而升起各种各样的受。所以呢我们要随观生法，好，随观生法就是随观受升起的因缘，要看到因缘法才可以去掉我相啊。没有看因缘法的话，你是去不掉那个我的。因缘法是没有我的嘛，因缘生因缘灭而已，没有我。好，那这个是静因哦，但是它还有根本因，它的根本的因，根本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无明，过去的无明啊，无明呢 ignorance 啊，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呢不知道受是无常苦无我的，无明呢把受当作是一个我，啊，因为这个无明的关系啊，所以呢引起了爱贪爱，贪爱呢就是贪爱乐受嘛，啊，尤其是乐受啊，贪爱乐受。那因为他那里乐受就会造业，就会造各种各样的业呢，让你去享受那个乐受。那无明爱取，取是更强烈的贪爱。那因为要追求执着这个乐受呢，我们就会造业，造业叫做业，叫做行。那业造下来呢，留下业力呢，叫做业。所以呢，有五种根本因啊，使到受升起。无明、爱、取、行、业，啊，当业成熟的时候呢，生命，另一个生命就升起了。有了生命，就有了身体；有了身体，就有眼、耳、鼻、舌、身；有眼、耳、鼻、舌、身，就会有触，啊，眼睛就会触到色尘，耳朵就会触到声尘。然后，因为有触呢，就会升起受了，又再升起受。所以呢，无明爱取行业呢是根本因，它的静因是六处，这样清楚吗 ？OK， 好。所以我们要随观它的身法，随观它因缘什么因缘，让受升起，好。然后呢，安住于受，随观灭法。当眼处消失了啊，眼睛啊看到你喜欢的人啊，升起乐受。当那个人呢不见了，啊，离开了你的视线，就没有眼处了，然后受就跟着消失了。啊，当人家称赞你的时候，啊，乐受升起了，啊，但是当这个称赞的声音停止过后，乐受也跟着消失了。但是很多时候情况不是这样的，啊，虽然呢称赞的声音停止了，我们还要继续去想，哇，好多快乐。啊，继续想他称赞的内容，一直去想，虽然已经没有声音在撞击了，但是我们的心呢都很强烈的制着乐受，所以使到呢那个乐受呢一直的升起。好，所以当触消失呢，受也跟着消失。啊，所以我们要观他的灭法呢，也要随观灭法，就是随观他的因缘的消失，而使到乐受跟着消失。那这个讲到这个啊，对不起，安住于受呢，随观生灭法，然后呢又再次的随观这个生灭法。讲到这个生灭法呢，有两种生灭法，一种是因缘生灭法，另外一种是刹那生灭法。因缘生灭法呢，就是在观无明爱取行业灭去的时候呢，受就跟着灭去了，这个叫做因缘生灭法。另外一种叫做刹那生灭法， 比如说现在升起的乐受，我观它乐受无常，无常它消失了，这个叫刹那生灭法。苦受升起，我观它苦受无常，无常无常无常，哎，看着它苦受，哎，它消失了，这叫做刹那生灭法。所以有两种生灭法，一个因缘生灭法，一种刹那生灭法。我们平常要观的就是刹那生灭法。好，那于是呢，有受之念升起，有受之念现起啊，唯有正念于觉照，无所依而住。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他的正念呢，一直的在观照，只有受，有受。只有受，有受，只是受而已啊！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只是受而已，只是受而已，只是受而已，直到升起智慧跟更强的正念，纯粹只有受，没有我，没有众生，没有他，没有你，纯粹只是有受。要达到这样的地步，这样的境界，才能够呢无所依而住。他如果纯粹看到受而已，再也没有看到人了，没有看到人像我、像他人、像众生像的时候呢，他的心呢、啊、就不会依靠什么地方而住啊，而执着。也就是说，他的心不再执着于任何的东西。不再贪着世间之任何事物为我，我所，因为他已经看不到人了，啊，没有相了，只看到受的生灭，只看到受是依因缘升起，看到受的无常变化，看到受的因缘生因缘灭，没有看到众生相、人相、我相，所以他的心呢、啊、就不会再有执着。不再执着世间任何的事为我，我所。啊，这个呢，就是受念处的修法了。那所有的受啊，佛陀讲，所有的受呢，就像泡沫一样，啊，升起呢，即灭去了。那为什么呢？但是呢，虽然佛陀这么说，所有的受就像 bubbles 泡沫这样升起即灭去了，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受都有时候我们感觉到乐受，这个乐受好像延续蛮长的时间，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起观呐、啊，我们没有观照。没有关照它的时候呢，它就会带动这个贪爱。啊，当我们没有关照这个受无常无常的时候呢，这个乐受呢就会延伸到贪爱。啊，延伸到贪爱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墙，在我们的心灵中啊留下了这个印记 impression 啊，留下了这个印记。那因为贪爱的关系呢，我们也会造业。啊，所以呢，要如实的感受到佛陀讲的受呢，有如泡沫升起即灭呢，我们就要在它受升起的时候马上观照了之，观照它为无常无常，然后让它过去，不要再执取它。好，那今天呢，就是这个就是受念处的修法了。那现在最后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受念处呢，跟四圣地有什么关系呀？啊，第一个四圣地是苦地，什么是苦地呢？五取蕴是苦地，受是五取蕴的其中一个，受蕴嘛。啊，所以呢，五取蕴是苦地，那现在呢，执着于这个受蕴呢是苦地。我们现在把五蕴分开来讲哈，现在讲受蕴处，所以讲受蕴而已。所以执着于受蕴是苦地，然后极地是什么呢？极地就是痛苦的来源嘛，极地就是贪爱与受，尤其是乐受，苦受没有人贪爱的哈，苦受恨不得早一点走哈，不要来，但是乐受呢最好停留久一点哈，所以贪爱与乐受是极地啊，是痛苦的来源。那苦即灭，灭地是什么呢？ 灭地就是去除对乐受的贪爱，去除对乐受的执着。要怎么去除呢？要怎么去除对乐受的执着呢？乐受这么舒服，让你全身舒畅，好，每个人都想多一点嘛。要怎么去去除他的执着呢？要怎么去除对他执着呢？好，我们对乐受执着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乐受的过患，乐受的灾害，乐受的过患。我们看到乐受是漂亮的、迷人的、让人家留恋的，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它过患的另一方面。那乐受的过患是什么呢？乐受的过患是无常的。佛陀说，所有的受都是无常的，无常故苦啊。所以呢，要放下对乐受的执着，你只有面对乐受，看到它的无常性，看到它升起寂灭，那你不能够执取。好，当你看到它乐受升起就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无常的。无常的怎么会带来快乐呢？所以呢，为了要去除对乐受的执着，我们一定要观照乐受为无常、为苦、为无我。好，当我们的正念跟智慧这样继续观照乐受的无常、苦、我的时候呢，我们总有一天智慧跟正念成熟的时候，我们就会如实了知所有的受都是无常变化、苦无我的。当你如实了知的时候呢，你就会对所有的受啊，不管是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都好，你都会产生厌离，厌离啊 ，disgust 啊 ，disenchantment， 厌离所有的受，因为都是无常的。当你的心厌离了这个受之后呢，你就会对受放下执着，就不会再贪爱各种各样的受了，尤其是乐受。当你放下对乐受的执着，不再贪爱它的时候，这个就是心的解脱了，心就解脱了 ，liberated。啊，这个叫做道谛啊，通过观照受的无常苦我，这个叫道谛。然后呢，当智慧成熟呢，你就会进入灭谛了，心解脱了。所以呢，观受呢也是跟四圣谛配合的。好，修行呢一定要最后以四圣谛为我们的主题，才可以真正达到解脱之道。好，今天的受念处呢就讲到这边为止了。本来呢昨天呢答应要讲心念处的，但是后来想一想，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啊，我就把受念处讲得深入一点，让你们呢回去的时候呢可以应用。所以今天呢没有办法讲心念处了，明年再来。好，念起念头我要动了，所以带动四大而动嘛。这个念的升起是一个 volition 啊，是一个意愿啊，你意愿要动嘛， 但是意念为什么要动呢？这个跟身体也是有关系。比如说你站了很久，站得很累了嘛，很累你就想坐下来，所以你就有一个念头要坐下来。那这个念头要坐下来，它就会升起四大地水火风嘛，然后呢风呢就会把身体，就会带动身体让你坐下来。所以念为什么会升起呢？念升起就是因为你有一个意愿。那那个意愿为什么会升起呢？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累了，你身体累了，那未必是业力，因为你现在的身体累了，你想坐下来，所以升起了一个念头，所以未必是前世的业了，业的关系。前世的业可能是其中一个，但是现在的因会比较重要。
这里有一个英文的问题，可能我先讲述，然后我再做一个翻译。Hi, 师傅 ，I have a question to ask. If a person is thirsty, he can drink water. If a person is thirsty for cultivation, 修行 ，what can he do? My understanding of cultivation is simple, like reading the sutras, chanting of prayers, and meditation. But the thirst is still there.Please kindly advise on this. Thank you. 阿弥陀佛，可以。所以这个问题是讲，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口渴的话，他可以喝水。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渴望修行的话，那他可以怎么做？他对修行的理解是很简单的，例如念经，念诵经，读书。然后禅修，可是他还觉得有这个修行的渴望，然后他请法师解答，谢谢。
有修行的渴望哈、那因为你自己也讲到了修行，你可以念经、打坐等等嘛啊。那在你还有更强的修行的渴望。如果你还有修行的渴望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推动力、驱动力啊。那有时候呢，我们单靠念经，我们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你一定要突破这一关，再往前走，那个就是禅修了。禅修呢，就是把你诵经、念经得到的知识啊，然后呢，在禅修中呢去试验。比如说我们诵经啊，诵《金刚经》来说啊，《金刚经》佛陀说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啊。那什么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呢？我不是在这边吗？所以这个理论上的认知啊不够，你还要去进一步的去禅修，从禅修上的体验来了知经典上说的是真的，不是单靠信心。单靠信心说哦，佛陀说这样就这样了，不是这样的信心是 shakeable 会摇动的，因为你没有如实体验了。所以为了你，如果你还有渴望在修行的话呢，你就再深入禅修里面，禅修的范围非常的大，有定有慧有正念啊，然后也可以看到过去式啊，然后也可以修神通，各种各样的。然后你进入越深越深的时候呢，你对佛陀所讲的道理呢体验就会更加深了。当你的体验很深的话呢，你对三宝的信心就不会动摇了。那个时候呢，修行呢变成你生活中的伴侣，不管你行住坐卧呢，走到那里呢，你的心啊好像都是跟佛法在一起的，那个叫做以法共住啊。达到这种境界呢，你再渴望，你就不用再渴望什么修行了，因为你的行住坐卧都是在修行。 OK。
请问大众有什么问题吗？可以趁现在发问。如果有问题，也可以请。 护法人员所取纸跟笔写下来。
大概没有问题的了，没有问题就两个可能嘛，哈，一个是法师讲得太清楚了，所以没有问题；另外一个是听到不清不楚，不知道怎么问。